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31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在新闻自由的寒冬已至的香港，被迫停办的香港网媒立场新闻所谓的涉嫌发布煽动性刊物的案件，星期一在区域法院开审。这个是在港版国安法肃杀下，香港对新闻记者和媒体迫害的最新发展。该案的三个被告是立场新闻的注册公司前总编辑钟佩权和署任总编辑林少彤，他们被指控2020年7月7号至2021年12月29号期间串谋发布和或者是复制煽动的刊物，涉及17篇的文章。庭审预计持续20日，将传召22名证人。据香港电台报道，52岁的钟佩权和34岁的林少彤是否认控罪，立场新闻注册公司无派员出席，被视为是不认罪。两个人过去10个月因为不得保释一直被关押。对于立场新闻受到绞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说，新闻报道并不是煽动，呼吁中国和香港当局停止针对香港自由和独立媒体的打击。台湾的鸿海集团在河南郑州的富士康厂区近日出现员工感染新冠病毒之后，网上的视频和图片显示，大批的富士康员工星期六徒步逃离拥有20多万人的园区，试图返乡。鸿海集团在星期日发布声明说，在园区与当地政府配合防疫之下，疫情已经在逐步控制之中，而从当日起对有意返乡的员工做好点对点的有序服务。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很多担心疫情的富士康厂区的员工手拿着各种的行李和袋徒步离开厂区，有些沿着道路走，有些是走在黄土乡里间，有人放置矿泉水、干粮等物资提供离厂路过的富士康的员工。郑州富士康是苹果手机14的主要生产基地，10月中是传出厂区有员工感染，厂方话只是少部分的员工受到影响。第一财经30号话，富士康厂区闭环管理10多日，当地政府已经向富士康派出驻厂的工作组。星期六晚，郑州附近的其他城市，包括禹州、长角、深阳、许昌市魏都区和西华县等，发出公开信，敦促富士康员工在离开前先与当地政府联系，派出专车到厂区，采取点对点方式是接送返乡，并且进行隔离。路透社星期日报道说，富士康郑州厂区10月19号禁止几十万员工在食堂或者餐厅用餐，要求员工将饭送是带回宿舍。富士康星期日说，后来政府同意恢复堂食，以改善员工的生活状态。富士康星期日说，同时对于一些希望返乡的员工，厂区在与政府合作，组织人员和车辆从星期日起提供点对点的返乡服务。作为习近平的系亲信的中共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成为中国国家安全部的部长，而原来的国安部长陈文清在成为20届政治局委员后出任政法委书记，因为首次有关键的国安官员或者是间谍头子进入中共最高的决策的机构，控制权力极大的政法委，表明习近平对国安问题的重视。据中国人大网星期日的消息，中共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的常委会免去陈文清的国安部长的职务，任命陈一新为新任的国安部长。新冠病毒肺炎疫情2020年初在武汉爆发之后，陈一新2月8号出任中央应对疫情的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组副组长。中共近年加强整治政法系统，陈一新配合相关的整肃运动。2020年7月，陈一新强调要对全国政法系统展开一次刮骨疗毒式的自我革命，激俗扬清式的延安整风。此外，习近平的另外一位亲信62岁的陈文清2022年10月23号在国安部长任上升为中共20届的政治局委员，成为国安部成立后第一位进入政治局的情报总管。10月28号，陈文清是接替退休的政治局委员郭星坤出任政法委书记，两日之后卸任国安部部长。德国外长贝尔博克星期日在接受德国一家的新闻社采访的时候说，他们也在审视如何将伊朗革命卫队列入恐怖组织名单。星期六，权力很大的伊朗革命卫队的头目侯塞恩·萨拉米警告说， 当日是抗议者能够上街游行的最后一日，显示安全部队可能加强对全国各地的抗议活动实施镇压。伊朗革命卫队是受命保护国家伊斯兰政治系统的伊朗军队的一部分，它还控制着一个巨大的商业王国，在伊朗经济几乎所有领域都相当活跃。自从22岁的库尔德族女子亚米尼上个月死于道德警察囚禁之中以来，伊朗各地出现了抗议活动，对神职人员、对国家的领导构成自从1979年以来最大胆的挑战。德克兰指责对抗议活动表达过支持的那些国家干涉伊朗内政。德国外长贝尔博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目前没有为恢复伊朗核协议进行的任何谈判，西方国家与伊朗曾经达成那项的核协议。美国国务院已经在2019年4月将伊朗革命卫队定性为外国恐怖组织。非洲联盟在星期日说，他对陷入困境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极为关注，那里的叛军取得了新的进展。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非盟主席马基萨尔和非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马哈马特说，他们对失败的安全是表示极度关注，并且呼吁保持冷静和对话。声明说，他们呼吁各方立即停火，尊重国际法，保护平民的安全。M23 反政府武装星期六在矿产丰富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夺取了更多的领土，促使联合国维和特派团提高部队警戒级别，并且加强对军队的支持。最新进展发生在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之间的外交关系因为对叛军的支持而恶化之际。金沙萨当局指责卢旺达支持 M23 反政府武装，星期六宣布将驱逐卢旺达大使。非盟敦促各方进行建设性对话，以确保动荡地区的和平。 M23 是一个以刚果图西族为主的组织，在2021年年底恢复战斗，指责政府未能够履行他们战斗人员复员的协议。此后他占领了北基五的大片领土，包括在6月占领了邻近乌干达的边境地区的关键城镇布纳加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官员说，中国正通过试图主导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获取网络入侵的重要路径，呼吁各国不要依赖中国电信设备。专家说，在网络战领域，五角大楼需要与台湾并肩作战，应对中国对台湾的关键基础设施的可能攻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主管战略政策和计划的副部长罗伯特·西尔弗斯星期五10月28号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直言，美国正在试图说服其他国家切勿不要给中国主导基础设施建设，以免增加网络安全风险。希尔弗斯说，我们正处于一个真正的竞争环境中，我们正试图影响其他国家，叫他们不要陷入陷阱，将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建设都基于中国控制的技术基础设施。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最近提醒全球伙伴警惕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的网络安全威胁。马约卡斯10月19号在参加新加坡国际网络周期间对彭博新闻社表示，来自中国的恶意活动不单止对美国，而且对其他国家来讲都是一种现实的当下威胁。美国国土安全部副部长西尔弗斯说，中国控制的技术可能是最便宜的，但最终的账单可能并非是这样。五年、二十年之后会怎样呢？那阵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影响力和能力去撤走对你整个社会的支持，这个是你想要承担的风险吗？因此，这个也都是我们国际努力的一大重点。美国非政府组织保卫民主基金会星期五公布一份报告说，中国使用网络手段获取经济优势的行为的范围、规模和频率正在增加，对信息通讯技术基础设施掌控是北京方面发动的网络战的特征之一。报告说，中国政府的做法结合了盗窃知识产权、经济胁迫、扰乱关键基础设施 同埋大規模收集美國公民嘅個人身份信息。報告指出，中國正在全球基礎設施中安裝設備，然後利用呢啲設備嚟到收集、操縱或以其他方式控制喺系統中移動交換嘅大量數據。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2019年首次公開發表報告稱，中國網絡行為者可能發動網絡攻擊，對關鍵網絡造成局部暫時的破壞性影響，並指出石油和天然氣管道是可能中斷幾日甚至幾個星期的行業，必須加以重視。同時就在北京將兩岸統一提上日程之際，保衛民主基金會的這份報告提到，對關鍵基礎設施的網絡攻擊可能會擾亂美國為保護台灣而進行的軍事動員。報告作者之一，保衛民主基金會網絡與技術創新中心總監、退役海軍少將馬克·蒙哥馬利對美國之音說，他判斷北京不會直接對台灣採取兩棲作戰，而是會通過包括對基礎設施攻擊的方式在內謀求不戰而勝，網絡攻擊在這個戰略中將會發揮巨大的作用。蒙哥馬利說，中國將會試圖向台灣施壓，這樣會是某種網絡基礎設施攻擊，利用網絡工具襲擊電網、水系統等部門。他還說，網絡攻擊亦都會在真正的跨海入侵中扮演關鍵的角色，他們可能會使用網絡工具來試圖摧毀衛星通訊，就好像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那時那樣。蒙哥馬利建議美國國防部必須直接向台灣提供網絡安全方面的應戰協助。他說，我們應該進行所謂的向前追捕行動，亦就是美國國防部網絡司令部的美國團隊到台灣與台灣同行並肩協作，研究關鍵基礎設施，去查找漏洞和更好地保護自身的方法，視察中國在這裡謀求什麼。保衛民主基金會研究員安妮·菲克斯勒這個星期在一場網上記者會上對美國之音說，美國援助烏克蘭的經驗可以移植到其他地區。他說，美國國務院新指派的網絡安全大使就是一種朝著正確方向的發展，還有很多跨機構的項目，聯邦調查局 FBI 在很多國家都有法律隨緣。蒙哥馬利說，我相信北約可以幫助東歐國家，但除了我們之外並沒有其他人會以這種方式去幫助台北，所以這個應該是我們愛國行動的首要目標。同時網絡安全公司指出，中國正通過對美國進行網絡滲透，干擾美國選舉。美國 Political 新聞網站這個星期一報導說，拜登國家安全高級官員正在追蹤國會中期選舉前美國選舉安全基礎設施面臨的多重威脅，這些威脅來自中國、俄羅斯和一些非國家的行為者。網絡安全公司麥迪安這個星期三發表一份報告顯示，與中國相關有關的網絡活動者正在通過不實信息宣傳活動試圖影響美國選民，煽動美國國內的政治分裂。保衛民主基金會的研究人員說，中國的網絡攻擊不具備改變美國選舉中實際點票的能力，但中國網絡攻擊者對美國和台灣發動信息戰的相同目的，就是要破壞民眾對民主的信任以及製造社會分裂。蒙哥馬利說，我不認為他們中國會好像俄羅斯這樣製造出如此大的破壞，但還是會造成一些損害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商务部本月初公布针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最新出口管制措施，被认为将对中国芯片业造成釜底抽薪式的打击。不过已经有多家来自美国和亚洲的半导体的科技公司取得管制的豁免，可以继续向位于中国的芯片生产基地提供美国技术和产品。批评者敦促拜登政府严格执行出口限令，避免是给予中国的芯片公司有喘息之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的另外一篇报道。
就在10月7号美国突然出台针对中国芯片产业的升级版出口管制之后，中国存储芯片生产大厂长江存储成为制裁当中的焦点。金融时报在23号报道说，这家受中国政府集成电脑基金支持的企业已经要求他负责关键技术的职位的美国雇员离职。 美国商务部出台的管制规定，禁止美国公民、绿卡持有人或者是实体支持中国先进芯片的发展。美国、欧洲以及亚洲的半导体技术企业，以及是包括长江存储在内的中国公司，仍然在疲于应对如何避免触犯美国对中国芯片业的最新锁喉措施。长江存储和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的合作关系，亦都在美国新制裁措施公布之后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日本媒体在10月17号报道说，苹果公司决定冻结长江存储的芯片合作计划。之前苹果公司将长江存储纳入了生产包括 iPhone 手机在内的移动设备的闪存供应商名单，引发美国政界以及批评人士的强烈不满。除了在获取美国人才方面受限之外，长江存储成为了国际芯片技术合作当中烫手山芋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将它纳入了出口管制的未经核实名单。金道律师事务所的一篇分析说，这个意味着美国政府无法核实物项的最终用户以及最终用途的合法性以及可靠性的时候，无法确认该实体是否是具有善意。更加严重的就是，美国政府不单只是对 UVL 名单上面的企业在获取美国产品的便利方面增加了很多的限制，还是是要求这些企业必须在60日之内证明产品的最终用途。这个意味着如果长江存储不能够在60日内通过美国商务部的用途核查，将会被列入为是实体清单，面临着更加严厉的管制。同样被列入名单的还有半导体设备生产商北方华创。据南华早报在10月25号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讲话，北方华创上个星期同美国驻华大使馆的贸易事务官员在北京进行了会晤。报道表示，这个可能显示了中国芯片业者为了避免严格的贸易限制，从而遵守美国出口管制措施的意愿。业界人士估计，围绕着半导体产业链的格局重整才是刚刚开始，中国芯片技术企业未来是要在美国出口管制的夹缝当中苟延残喘，还是继续目前收后甚低的借力更生之路，还是有待观察。在压制中国半导体业发展的同时，美国政府今年通过芯片与科学法，计划投资530亿美元带动半导体公司回流美国设厂，同时将一部分的资金用于芯片技术的研发投入。参与游说通过该法的美国科技企业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基尔辛格10月24号表示，美国最近对半导体行业对华出口的限制是不可避免，因为美国希望在和中国的竞争当中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他在《华尔街日报》举办的一场科技年会上面表示，从地缘政治上面来看，我们是将它看成为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就是为什么重新平衡供应链如此关键。国际数据公司负责半导体研究事务的副总裁莫拉莱斯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芯片出口管制目前给予行业带来最大的影响是，国际业者都在试图重新评估，并且尽可能降低与中国接触给予收入带来的风险。
It's been with a sense of panic, right? I think everyone was expecting that the U.S. would increase its restrictions towards China.
目前半导体产业当中有一种的恐慌感，他相信大家都预计到美国会增加对中国的限制，但是现时大家看到的很多公司仍然在很艰难地应对，因为他们正在试图搞清楚长期的收入风险。美国这一轮的新的制裁强调了是对中国实体获取于人工智能、超级计算领域以及是高阶芯片的限制，同时限制芯片制造设备的对华出口。但是分析认为，制裁范围不单只是限于高精尖的科技领域，美国拥有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甚至是整个科技行业的杀手锏，关键在于美国的政府是否是愿意将制裁力度执行到最高的水平。美国《华尔街日报》最近整理出的产业数据显示， 美国企业在半导体产业的上游，也就是芯片设计以及是中游晶圆设备的制造，占据了是碾压式的支配地位。全球高达 74% 的芯片设计软件业者是来自美国，逻辑芯片设计商当中 67% 是美国公司。中国企业在这两方面分别占比是只有 3% 也是 5%。 不过美国商务部在制出新一波出口管制措施之后没多久，正在为美国亚洲企业发放越来越多的豁免许可，允许是他们继续为中国厂商供货。批评人士说这个是破坏了制裁的执行力度。韩国的英文报纸韩国时报在10月12号报道说，三星电子以及是 SK 海力士在中国的芯片制造厂是获得到美国政府为期一年的豁免，可以在未有申请美国政府特别许可的情况之下进口相关半导体设备。三星以及是 SK 海力士分别在西安以及是无锡设厂。 SK 海力士是第一家公司是公开宣布获得美国政府豁免的半导体企业。他们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工业以及安全局向 SK 海力士保证，公司以及他们现有的供应商以及业务伙伴仍然是有权从事必要的活动，以维持目前在中国的集成电路的生产一年，无需进一步的许可证的要求。该公司说他们是与商务部的讨论促使到批准在中国工厂提供开发以及生产半导体所需要的设备以及物件，无需额外的许可要求。美国公司英特尔亦都在10月12号表示获得到一年的豁免权，可以继续他们大连工厂的闪存芯片生产的业务。而随后台积电亦都在10月13号宣布，位于南京的16以及是28纳米的半导体工厂获得到美国政府一年的豁免许可，能够持续购买所需要的设备。据彭博社在21号的报道，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碧印科技最近亦都表示声称可以继续从台积电系获取芯片。美国国会参议员鲁比奥批评说，美国政府发布的一系列豁免和促使关键芯片以及半导体制造设备远离中共的目标是背道而驰。他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拜登政府的新的出口限制在纸面上可能是看上来是不错，但是只有在这些规定得到执行的情况之下，这些规定才是值得。现时几日之后，白宫已经向很多的国际芯片制造商巨头发放了豁免，这个一名单是越来越长，这个将会允许中国共产党以美国利益为代价继续生产芯片。咨询公司的主席美国律师查尔斯·弗林特是批评说，过多的发放豁免给予了中国芯片企业一条的生命，同时在美国公司之间制造了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Every new waiver that is issued, it just becomes more about window dressing than about substance. You have to enforce these things if you're going to say that you'll do it. They put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but
auto chip sales, 只会变得越来越好像表面装饰，而不对比实质。如果你说你要这样做，你就必须要去执行。他还表示，豁免的另外一个不公平的部分是在于他促使到国内的反竞争，因为这个给予了一些人一些个公司的豁免而不给予其他的人，这个就是为什么出口管制的可执行性必须要以一贯的方式来实现。他还补充说，这个就是有些似由政府来决定赢家亦是输家，还帮助了在这处拥有制造设施的外国公司。不过很多的贸易法律界专业人士都指出，美国政府目前给予美国以及外国芯片技术公司继续与中国境内实体做生意的豁免，意在是维持供应链的暂时稳定，但是这个的窗口期不会太长。美国摩根路易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国际贸易与国家安全法律事务专家卢内坎普表示，美国商业部对相关出口限令的豁免是为了让美国以及相关的盟国有足够的时间适应新的规则。他是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 集成电脑供应链过于复杂，无法在没有通知以及时间适应新环境的情况之下实施这些的类型的变化。监管机构很可能已经是对允许这些的活动继续进行决定进行的慎重考虑，并且已经确定这些的活动不会损害规定的长期有效性。卢内坎普表示，宽限期一个，外国企业只有两个的选择，一是就需要停止相关的出口，一是就要向 BIS 证明他们为什么应该要获得是豁免业期。他说许可将会在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情况之下被授予。熟悉中国商业环境的美国哈里斯布里肯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哈里斯表示，国际企业为了规避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申请豁免亦是特许并不罕见。哈里斯同时指出，但是同中国芯片公司合作是非常之危险，因为目前的法律仲是不够明确，而且无法保证未来不会有更大的限制。而此外，同中国芯片公司合作看上去是亦都不光彩。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对华芯片技术出口限制范围相较是之前是范围更为辽阔，几乎代表美国政府可以将打击对象覆盖到中国的所有芯片行业。IDC 副总裁莫拉莱斯表示，如果你看看过去几年的美国，设置限制和制裁的领域非常之有针对性，其中很多都是围绕着同中国政府紧密合作的公司。现时大家开始看到，在10月7号的新规定真的是包括了更多的市场领域，无论是高性能的计算还是是军事应用或者是太空应用，我们认为这个将会由限制方面变得更加广泛。他还说，归根结底，美国真的希望监管这个的领域，确保所有在中国的开展的业务将技术引入中国的公司都必须要获得批准。他是认为审批过程可能需要三到六个月的时间，但是他预计大多数审批可能会被拒绝，尤其是如果技术不符合规定，这样很容易就会被拒绝，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市场走向。摩根路易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卢内坎普则是表示，预计美国商务部针对违反出口管制的执法将会以非常主动的方式进行。他说，希望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公司的主要选择仍然是确保有健全的合规程序，否则就不应该去销售那些包括受限制的美国技术以及是物件的零部件。此外，曾经担任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的布莱克本、幕僚长的弗林特是仲指出，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过后，如果共和党夺下国会众议院多数的席位，甚至同时主导参议院，拜登政府执对华半导体技术出口禁令的执行将会得到更加严格的监督。他说，他认为政策会出现变化，原因是很简单，国会将会对目前的情况进行更多的监督，特别是如果共和党人拿落了参议院的话，他相信他们会拿下众议院，所以众议院会对行政当局监督，但是如果参众两院都来监督，政府将会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就必须要继续执行这些的规定。他说，相信我，他们不会想是被传唤到国会作证去解释为什么会批准豁免，或者是为什么他们会在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某些政策上寻求回旋余地。如果拜登总统说他要发布这些的出口管制，这样这些管制就必须以一贯公平的方式实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力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国防战略与两星期前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一样，都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安全挑战。前国防官员认为，新公布的国防战略与四年前的有连续性，亦都与最近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一脉相承。与国防战略不同的是，国家安全战略提到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上与中国合作的必要。一些安全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既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又寻求与之合作的战略， 有内在的不协调。下面是麦克针记者的报道。
五角大楼星期四10月27号公布的80页长的包括核态势评估和导弹防御评估在内的2022国防战略得出结论，说中国仍然是今后几十年里面后果最为重大的战略竞争者。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星期四的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上说，国防战略的主题是要维持和加强美国威胁力的必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我们的步调挑战，正如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的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图亦都越来越具有实力要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步调挑战意为中国军力的发展步调成为美国军力发展步调的衡量标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先进程度以及能力范围是美国需要克服的一种标尺，对美国国家安全最广泛和最严肃的挑战，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塑印太地区及国际体系来到满足它的利益及威权偏好的胁迫性和日益咄咄逼人的作为。奥斯汀说，这份国防战略直言不讳地将俄罗斯描述为迫切威胁，但中国带来的安全挑战更加具有系统性和长期性。与中国不同，俄罗斯无法系统性地长期去挑战美国，但是俄罗斯的侵略确实对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构成紧迫而最严重的威胁。他说，对美国国家安全最广泛和最严肃的挑战，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塑印太地区及国际体系，来到满足他的利益及威权偏好的胁迫性和日益咄咄逼人的作为。这份文件说，不过文件说，与中国的冲突既不是不可以避免，亦都不是令人向往的。星期四公布的国防战略是非保密版，保密版本今年较早时候提交了给国会。上一次的国防战略报告是2018年在时任总统特朗普时期公布的，那份报告反映了美国军方从聚焦反恐到必须为与某大国发生战争做好准备的根本转变。新的国防战略的主要内容与之前的报告一致的，但是新战略考虑了2018年之后国际形势发生的变化。曾经在特朗普总统的政府担任过负责情报与安全事务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邦版的佳瑞宾根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 CSIS 讨论拜登政府的这部国防战略时话，我觉得这份文件里面有连续性是重要的，我还认为聚焦中国威胁是很好。在拜登政府担任过国安会东亚事务主任的克里斯多夫·约翰斯通认为，在对中国的定位上，最新国防战略与这个月较早时候公布的国安战略是一致的。他亦都认为美国需要针对中国带来的威胁而匹配相应的资源。同两个礼拜前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一脉相承的一份国防战略受欢迎的地方在于，他明确地将中国描述为步调威胁，亦就是一个国家安全界需要关注或围绕它来到定位我们的资源和战略的事。它在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举行的讨论会上是这样讲的，拜登政府10月12号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表示，中国代表了美国后果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拜登政府这份期待已久的国防战略，将中国在整个印太地区扩大存在所带来的威胁作为焦点。保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星期五10月28号对美国之音表示，位于华盛顿的保卫民主基金会是一个专注于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的研究机构。一方面，国防战略表示，五角大楼打算逐渐增加基地的建设，并更好地与国务院协调扩大美国在整个印太地区的准入。然而，该文件未有具体地讲明五角大楼将会怎样将武器和人员转移到该地区，以便为一个与中国进行超级大国竞争加剧的时代提供支持。他说，克莱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阿什利·汤森德认为，国防战略有值得称赞的地方。 他在推文中说，国防战略在与中国和俄罗斯竞争的需求上的坦率值得称赞，这个需要接受其他领域的风险，加深对盟友合作伙伴的依赖，改革破碎的国防部流程，例如是研发、采购和国防生态系统，例如是出口控制和创新。他还认为该战略非常清楚对中国进行成功的威胁需要什么，但他认为在这个决定性的十年里面，美国将如何利用时间、资源和地理位置来到压制中国还是不明朗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0月12号在乔治城大学讲述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不单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而且越来越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到实现这个目标的竞争者。不过沙利文说，美国亦都寻求与中国在一些领域进行合作的，我们将会在可能的情况之下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不是作为一种恩惠，亦都不是为了我们的原则而进行交换，而是因为一起努力解决共同问题是世界对负责任大国的期望，而且亦都因为这个符合我们的利益。他说，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尔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实际上将中国视为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亦都是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的安全的主要威胁。这个是美国今后的主要关注点，尽管我们正在为防止俄罗斯接管乌克兰提供帮助，将注意力放在欧洲地区的这一场冲突上，因此我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可能会出现大量的全球竞争，我们将在东南亚看到它，我们将会在太平洋群岛看到它，我们将会看到中国试图离间美国及其全球的盟友。他说，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拜登政府公布国家安全战略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份战略压倒性地强调与中国的竞争，国家安全战略令人钦佩地承诺避免仅仅通过战略竞争的棱镜来到看世界的诱惑，但与中国的竞争贯穿了每一个章节，目前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国际安全与外交副总裁的拉塞尔是这样讲的。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研究员迈克尔·索博利克认为，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正确地将中国定位为主要的威胁，但他认为这份战略是过于注重和中国的合作。他将国际安全置于美国安全之上，并通过专注于与北京的合作而淡化了与中国共产党的竞争。他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需要意识到习近平和中共无意生活在美国建立的国际体系之内，全球性的机构没办法阻止中国，只有好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才能够做到。只有当我们不再等待中国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或者全球卫生方面进行合作的时候，美国才会找到这种决心。北京没有兴趣优先考虑这些议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超越美国。他说，在索博利克来看，拜登政府的这种对华政策存在内在的不协调。他说，只要拜登政府坚持这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二元论对华政策，不单止他们的对华政策会受阻，我们的竞争地位亦都不会取得应有进步。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夏德罗认为，拜登政府将中国称为是美国后果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值得称赞，但他对这个战略提出了批评。他在10月23号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说，这份战略文件称气候变化是对美国的生死攸关的威胁，并鼓励与北京在这个问题上合作，造成一个危险的矛盾。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将会使到美国更难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并降低了美国成功的持续减少碳排放的可能性。他在文章中说，他认为该文件呼吁任何国家都不应因为双边分歧而在好像气候危机这样的生死攸关的跨国问题上阻止进步，这个使到美国的利益沦为战术上的不便。 呢位克德信研究所同胡佛研究所嘅研究员仲批评话，呢份文件提出中美两国必须和平共处，共同分享人类进步，并为之作出贡献，系一种脱离现实嘅愿景式措辞。问题系呢两个国家对人类进步以及呢一种进步嘅政治同埋经济基础嘅睇法系唔同噶。佢话保卫民主基金会嘅辛格尔顿亦都对呢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咗疑问。西方领导人同埋政策制定者将与北京嘅竞争误认为系目的而唔系手段，回避咗界定西方对中国嘅最终理想状态嘅艰苦工作。此外，华盛顿目前嘅做法系捉住一个迅速消退嘅单极时期，而唔系一个即将嚟到嘅多极时刻嘅可能性，以及呢种秩序将会带嚟嘅负担分摊嘅所有机会。佢话喺佢睇嚟，拜登政府嘅国家安全战略更大嘅一个问题就系将美中之间嘅大国博弈定义为民主与专制之间嘅对抗，呢个有可能疏远制度上唔系咁民主嘅战略合作伙伴。更差嘅系，白宫让各国沿住民主或专制路线互相对抗嘅唔系咁微妙嘅战略，可能会疏远志同道合嘅伙伴。呢啲伙伴可能唔系无可挑剔嘅民主政体，但与华盛顿一样对中国嘅好战感到关注。佢哋有既得利益，想让摇摇欲坠嘅基于规则秩序变得现代化，而唔系将佢推翻。佢话。呢位在美国政府部门工作过的分析人士仲认为，即使在西方有能力推动一项能够与中国地缘经济影响力相抗衡的繁荣已成的贸易领域，包括美国在内的太多国家仲是依赖贸易保护主义来到对付中国。在克林顿政府任内担任过副助理国务卿，现为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国际政策与策略学院二十一世纪中国中心主席的谢淑丽认为，将中国视为后果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并没什么问题，但他对拜登政府目前为应对这个挑战而采取的措施有不同意见。他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我亦都认为中国是后果最重大的挑战，是长期的挑战，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我反对美国一些措施，譬如对技术和技术合作的范围非常宽泛的限制措施，对技术的禁运，这样会损害我们的竞争力。拜登总统今年8月将与中国进行竞争的芯片与科学法签署成为法律。美国商务部12月7号公布范围广泛的禁止向中国出口芯片和其他高科技产品的措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二十大工作报告中未有直接提及美国，而是说中国正面对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面对外部讹诈、压制、封锁、极限施压。不过习近平星期三在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发出的贺信中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一起努力，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找到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逃离俄罗斯以避免在乌克兰战争当中被迫服役的年轻人掀起的外流的浪潮，为俄罗斯的邻国带来了一个难题。这些俄罗斯邻国在鼓励抵抗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战争努力的愿望，以及担心一心要搞破坏的俄罗斯特工流入他们国家之间，是难以抉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加尔达兹的报道。
带来的结果就是整个欧洲各国反应一片嘈杂，格鲁吉亚、德国和阿美尼亚等一些国家欢迎这些逃避征兵者，而其他一些诸如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芬兰等国家则是对这些人紧紧地关上大门。据估计，自普京在9月21号宣布部分动员以来，逃离俄罗斯的男性人数高达40万，此外还有几十万其他俄罗斯人自2月份战争开始以来，由于厌恶对基本自由的日益严厉限制而离开了俄罗斯。俄罗斯人员外流考验了邻国的耐心和能力，其中几个国家已经在努力接纳500多万乌克兰人，他们面对俄罗斯的军事袭击而逃往欧盟国家。 呢一啲俄罗斯邻国对新来者嘅感觉非常复杂，因为好多人唔愿意承认佢哋正喺度逃避征兵，而系话佢哋只系嚟享受邻国嘅热情好客。呢个导致咗复杂嘅情绪，特别系喺格鲁吉亚。格鲁吉亚认为其阿布哈兹同埋南奥塞梯嘅分离领土，自2008年以嚟一直处于俄罗斯占领之下。亦都有几个人更加直率，例如一名男子喺通过拉尔西检查站进入格鲁吉亚后，立即收到征兵通知，佢要求只登记自己嘅名字伊戈尔，而唔登记自己嘅姓氏，因为害怕俄罗斯报复。我会努力地匿埋，我会抵抗，宁愿喺监狱服刑几年，而唔系去打仗送死或者系杀死其他人。佢对美国之音话：如果他们将我送到去乌克兰，我可能会选择破坏战争的方式。华盛顿智库全国民主研究所8月份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大多数格鲁吉亚人认为俄罗斯正在采取行动撕裂他们的国家。有76%的人表示俄罗斯其邻国的主要威胁。尽管是这样，格鲁吉亚政府并不认为俄罗斯的逃避征兵者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不过总统祖拉比奇维利建议可能要修改同俄罗斯的签证规则。在拉脱维亚则是另一番分析的，其外交部长林克维奇对美国之音说，逃离的俄罗斯人存在安全风险，而且是反间谍风险，都是渗透风险，不单止是逃离的人，还有可能被利用进一步秘密行动的人。爱沙尼亚外交部长莱恩萨卢亦都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将建议所有国家非常谨慎地对待允许那些俄罗斯人进入、不允许哪些人进入的问题。乌克兰官员告诉我们，俄罗斯安全部门的破坏分子和特工在战争前几年就已经进入了乌克兰。他说，此外很多负责投毒、爆炸等活动的俄罗斯安全部队特工使用旅游签证和虚假身份进入了其他的国家。除了安全担心之外，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的判断还基于他们所谓的道德观点。他们说俄罗斯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并且在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战争中犯下战争罪。接受侵略公民的商业甚至是休闲活动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样做是不道德的。莱恩萨卢说，种族灭绝正在进行中，而实际上是由这些人的税款赞助的，他们想离开俄罗斯去任何一个地方。好像爱沙尼亚这样的国家也表示，没有证据表明大多数潜在的难民是合法地逃离政治迫害，而不是因为对服兵役义务或者经济制裁的不喜欢。在欧洲议会中代表德国的维奥拉冯克拉蒙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应该向那些需要的人提供免于俄罗斯政府迫害的保护和庇护，但他亦都呼吁进行适当的安全检查和许可。有些人是不得不逃离俄罗斯，但他们并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亦都有一些机会主义者从政权中受益，亦都会有很多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特工。他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是俄罗斯的情报机构，包括法国、匈牙利、卢森堡同埋奥地利在内的几个欧洲国家都赞同德国总理索尔兹的观点。他说乌克兰冲突不是俄罗斯人民的战争，这个是普京的战争。他们认为对俄罗斯人入境的深远限制不单止会危及那些在国内面临真正威胁的人，还会引发民族主义的反弹，而疏远俄罗斯的未来几代人会导致西方失去他们的人心和思想。东欧和北欧国家的领导人承认对那些逃离俄罗斯的人采取强硬政策的风险，但是不是能够说服到俄罗斯人民分享他们的价值观，几乎是没什么信心。事实上，总部位于莫斯科的独立民意调查机构列亚达中心最新的一项调查发现，九月份俄罗斯人对乌克兰军事行动的支持率为72%，仅比战争初期略有下降。列亚达中心在2016年被莫斯科认定为外国代理人。我们当然可以争论这个百分比的数字，但俄罗斯人民的人心和思想正如民意调查所显示的这样，是跟普京站在一起的。林克维奇说，我们的选择不是如何去改变俄罗斯，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如何打败俄罗斯。 立陶宛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利乌斯兰兹贝吉斯亦都对人心和思想的论点持怀疑的态度。在格鲁吉亚发生过2008年的战争，俄罗斯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现在在乌克兰又发生一场全面的战争。他在8月31号的采访中对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这样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在俄罗斯赢得的人心，是时候醒觉了。虽然欧盟领导人难以就怎样对待俄罗斯移民达成一致意见，但他们于9月份采取行动暂停一项签证便利化协议。该协议自2007年以来为几百万俄罗斯人进入欧盟神根协议区提供了便利。克里姆林宫称这个决定是歇斯底里，俄罗斯在9月21号之后并没有好像很多逃离者所担心的这样正式关闭他的边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加尔达兹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中共二十大期间，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发布了一份的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年轻人平视甚至是俯视西方的比例高达九成，中国的年轻人变得越来越有自信。但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年轻人，他是说都要躺平，哪里来的自信呢？分析人士说，中共通过民族主义和仇外主义催生了不真实的自信，借以转移年轻人对未来的无力感。更加重要的是，它有助于巩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第三任的正当性。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10月21号发布一份中国年轻人西方观变化的民调数据，结果显示中国年轻人对西方国家的整体好感度变差的是有 43.9%， 变好的是有 13.7%， 有超过九成的年轻人表示平视，也就是 39.3%， 或者是俯视，是 54.6%。 西方国家选择仰视态度的是 3.9%， 比五年前是少了近10倍。民调还是指出，中国在社会治安 45.1%、 历史文化 40.5% 等领域的表现是年轻人自信的重要来源。环球时报引述专家分析，中国国力上升以及海外影响力增强是世界有目共睹，因此年轻人信心增强是很正常。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始终是很稳定，民众普遍安居乐业，而西方国家近年来它是因为政治分裂、种族主义、政党斗争等动荡不断，中西方的鲜明对比令到中国年轻人更有底气。然而接受美国经采访的一些中国年轻人就是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年轻人的心底其实十分渴望自由，对于代表自由精神的西方角度或者是美式文化其实是很有好感，而且是向往。1998年出生的山东人小新今年24岁，现时还是一位学生。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相对于受过教育并且在中国过去比较开放的时期能够有机会去浏览更加广阔世界的年轻人，普遍而言都是对现时中国闭锁的状况是非常之不满，所以即使是有些的年轻人在中国刻意的宣传之下对西方平视俯视的比例是有所增加，但是不至于好像环球时报声称的是有九成的那么高。该个数据不排除是灌水或者是造假。他说，我也相信当方言被拆穿的时候，这个数据将不到三成。他还表示，2012年的期间中国的网站都仍然能够看到美国的影子，但是现时都看不到。这个不是因为中国年轻人对美国的好感度降低，而是中国政府非常之有意识而且是片面的宣传结果。他认为一般普通的中国年轻人至少就好像他们这一代从小就有接触到美式电视剧、美式影集等美式文化，这个代表着是一种自由，而他们对自由世界是非常之有好感。
我这一代相对年轻的一代，就是至少是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对于自由都是非常的渴望的，他们都知道自由是什么，他们也知道中国
的自由。他们身边的朋友，他们对于自由都是非常之渴望的，他们都知道自由是什么，他们都知道中国政府做的是不对。 小新觉得中国年轻人在某些地方变得更有自信，但是在一些地方亦都变得更无自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会议上面捍卫、保护并且推动了世界各地对人权以及根本自由的尊重。美国共同推出的一个由26个欧盟成员国领导并且由40多个国家联合发起的决议案，对俄罗斯人权局势恶化表达了严重的关切，包括严厉限制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决议案并且指令一个特别报告员来确保独立的审议。美国同超过35个共同发起成员推出的一项决定，讨论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对中国新疆人权形势的评估。这份评估认为，肆意以及是歧视性拘留维吾尔以及是主要是穆斯林群体的程度，可能构成国际犯罪，尤其是反人类罪行，并且指出中国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个是人权理事会成立以来首次在有一个成员国寻求正式行动来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权形势，这个决定以微弱的票数被否决。美国共同推出的一个决议案恢复并且加强阿富汗局势特别报告员的地位，包括记录保存并且报告侵权行为，尤其是影响妇女、女童以及少数群体的侵权行为。美国众共同推出的一个决议案确保人权理事会继续关注埃塞俄比亚的人权局势。美国作为这个核心组织的成员共同推出了一个决议案，要求理事会和斯里兰卡政府在目前经济危机期间继续接触，包括支持对过去侵权行为以及近期政治动荡当中的侵权行为进行问责的需要，加强人权保护与尊重和政治以及经济改革密切相关。美国与理事会一起是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叙利亚目前的侵权行为，主要是阿萨德政权的侵权行为。为了追究马杜罗政权在委内瑞拉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美国共同推出了一项决议案，恢复设立委内瑞拉实况调查团的授权。美国重返人权理事会的第一年当中，努力推动理事会体现并且加强过去75年来支撑联合国系统的普世价值、愿望以及准则。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